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以及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谢谢。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13课，主题是耶稣胜过魔鬼和死亡的全能。本课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耶稣赶出群，记载在马可福音5:1-20，第二部分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记载在马可福音5:21-41。所以现在来看第一部分，耶稣赶出群，在马可福音5:1-20。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当耶稣和门徒渡过加利利海时，耶稣平静风浪。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到加利利海另一侧的一个僻静的地方，那里并不真正属于巴勒斯坦。只见船靠近了海岸，他们到了加大拉，或者也称格拉森人之地。耶稣和他的门徒接着就下了船，上了岸。那时突然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出现，跑向耶稣并拜他。这人是谁呢？关于他我们知道什么呢？他住在那些山里的坟墓中已经很多年了，他被鬼附着，被很多鬼附着，这一点我们随后就会看见。他被人绑了多次，人们试图让他冷静并抓住他，但他太强大了，以致打碎了人们用过的所有脚镣和锁链。这样他就住在坟墓里喊叫着，并用石头划伤自己。这个被鬼附之人的光景多么悲惨。但当他看见耶稣到达岸边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清楚耶稣是谁，这是我们听见的。因为他来到耶稣面前说，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不要叫我受苦。这里我们听见撒旦的告白，他知道自己要臣服于耶稣，耶稣有权能统治他。因此当耶稣问他的名字时，他说群，因为我们多。这样在这个人身上有不止一个魔鬼，他的光景多么可怜。接着耶稣吩咐他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我们再一次看见撒旦如何臣服于耶稣。因为他央求道，不要叫我离开这里，但在那山坡上有许多猪正吃食，把我打发到他们那里去。我们不知道当他这样问的时候是否有别的目的，但我们的确看见耶稣让他离开了，他允许他们进入猪群中。但看他，当众魔鬼进入到猪群里的时候，立刻发生了什么？我们说那些猪立刻就发疯了，他们冲过了悬崖，跌入了海中，就淹死了。这是怎样一个神迹？耶稣有全能掌管万有，我们看见魔鬼从这人身上被赶出去了。但放猪的人，当他们看见所发生的事，他们就害怕和惊奇， 于是他们跑进城里，告诉人们他们的猪所发生的事。他们不明白猪为什么会这样做，但城里的人出来看，只见耶稣和那从前被鬼附的人坐在一起。这个他们无法用脚镣和铁链绑住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正在与耶稣讲话。你会想，这些人看见了一定很高兴，这个人得救了，他得医治了。但不，当他们听见猪所发生的事，耶稣如何赶鬼，以及鬼进入到猪群里，他们就求耶稣离开。这不稀奇吗？他们关心自己的猪，却不关心同伴。这就是一个自然人的可悲光景。我们深深地被我们的财产捆绑，以致我们不爱我们的邻舍。然后耶稣准备离开，当他动身回到船上时，这个曾被鬼附着的人来到耶稣面前，问自己能否与耶稣同行。这就是恩典的果子。那时我们就想要跟随耶稣，我们就想要与耶稣同在。但耶稣说，不，不行，你必须回到你的同胞那里，将上帝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样他就回去了。我们见到了他向其他人传讲，这样他们便得以认识耶稣就是那医治他和一切罪人的大能。人们的确感到稀奇，谁知道这在将来会结出怎样的果子呢？但我们继续跟随着耶稣，来到了本课的第二部分。他再一次渡过加利利海，回到了加利利。这时只见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叫雅鲁，是管会堂的。他有一个12岁的女儿，病得要死。我们相信他也知道唯独耶稣有医治和拯救的大能，因为请听他来到耶稣面前时所说的话。他说，请来摸我的女儿，她就必被医治。因此他相信耶稣能医治自己的女儿，这样耶稣就跟他同去了。这人希望耶稣能及时赶来医治自己的女儿，因为他病得厉害，几乎要死。但耶稣突然停下了，此时有一大群人正围着耶稣，他突然问道，谁摸我？门徒们看着这一大群人，便说道，这是什么问题？这么多人围着你，当然会有人碰到你。但这并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因此他知道有人摸了他。他径直地看着那个摸了他的妇人。他是谁呢？他是一个患有血漏症的妇人，他已经患漏症12年了，看医生花光了所有钱财。圣经说他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正坐在那里，听见有一大群人经过，听见他们正在跟随耶稣。接着他被赐予了信心来相信，如果他能够紧紧摸一下他的衣裳穗子，他就必得医治。他起身从人群中挤了过去。我们要注意，他其实是不被允许待在那里的，因为他患有血漏症，所以他是不洁净的，他不被允许摸其他人。然而他必须来到耶稣面前，他必须摸他的衣裳穗子，因此他挤了进去，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他的病立刻就痊愈了，他感觉到自己完全健康了。这就是为何耶稣现在要停下来，因为这个妇人，当我们将她看作一个归信的例子时，我们看见她在自己的疾病和愁苦中，她生病不得医治， 几乎要死，但当他摸了他的衣裳穗子时，他就得拯救了。不是因为他自己里面有什么，而是全都因为恩典。现在归信的第三部分就是感恩，这就是为何耶稣此时要停下，因为这个妇人现在必须要告诉耶稣和周围的所有人所发生的事。接着他表达了自己的感恩，然后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女儿，平平安安地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的信心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放在他心里的，这信心将他带到了耶稣面前，这才是使他痊愈的。但现在我们必须回到雅鲁，你可以想象雅鲁一定很着急，因为这件事花了这么长时间，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啊。接着他看见有报信的人来了，这些人带着一个信息，他们对雅鲁说，不要劳动先生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的女儿死了，多么让人伤心，耶稣一定是太迟了。然而没有太迟，请听耶稣对雅鲁说的，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样耶稣继续朝雅鲁家里走去，当他到达家中时，那里正有人乱嚷，有很多哀哭的妇人，因为当有人死了，犹太人常常会雇佣一些哀哭的妇人，让他们在家外哀哭，这样人们就会知道这里有人死了。耶稣便对这些人说，为什么乱嚷呢？为什么哭泣呢？他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你会说，但耶稣啊，难道你不觉得这些人在报信的人去告诉雅鲁之前就已经知道他死了吗？但耶稣说他没有死，而是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他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百姓。他们的身体虽然会死，但他们却永不会死。相反，他们是在耶稣里睡了，到时他们得以进入永远的荣耀。这就是为何耶稣说他是深深的沉睡了。对他而言，死亡不是折磨，对他而言，死亡不是仇敌，而是深深的沉睡。我们接着来注意耶稣做了什么。他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只带着孩子的父亲、母亲和三个门徒，即彼得、雅各和约翰进了房间。然后他摸了那女孩，他拉着她的手对她说，闺女，起来。她立刻就起来行走了。随后耶稣吩咐他们给她吃的，好证明这不是一个灵魂，而是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最后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说是奇怪的命令，耶稣对孩子的父母说，不要将这事告诉人。我们以为耶稣会吩咐他们去告诉每个人耶稣医治了他们的女儿，但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当他们的闺女明早走到街上时，果子必会显明出来，人们必会稀奇并询问所发生的事。他会说，耶稣让我从死里复活。那时人们就不会因他而稀奇，而是因耶稣而稀奇，他们会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而尊崇他。这就是耶稣这样吩咐他们的原因，但他也将这吩咐给了我们，当耶稣行奇事时，不要仅仅谈论他，而是要借着果子让人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耶稣。谢谢。